大家好，我再次的也要欢迎大家，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特别高兴你今天可以加入我们这样的线上的直播。我名字叫 Tom，也是在福人之家，我们的现在是2点钟的聚会的，这个全职服饰童工之一，特别的高兴今天可以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讲道和信息。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有纸质的圣经的话，尽量把这样一个经文放在我们面前，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一直来看，而不是被电子设备可能一下屏幕被锁了什么的，特别的麻烦。当然，如果你只有在电子上面的那个经文的话，也尽量的我们把那个经文放在我面前，会更加的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来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一篇有很大的提醒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主啊，我们也特别知道，也是希望我们来真的来好好来听的这样一段经文，主要也帮助我们不要在一段关于安静的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相反是没有来安静的听的，主要帮助我们的心里面拿掉这些一些干扰，拿掉我们的一些骄傲和我们的一些不对的态度，主要也同样的拿掉我们周围的可能一些声音或者是其他一些杂事的一些干扰，帮助我们确实可以来认真的听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谁是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呢？这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一个关键的画面，在黑暗中行走，在完全的黑暗里面走路。每个人，无论你的视力再好，都和瞎子一样。黑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安全感，给我们恐惧，让我们感到绝望。我们也常常的用黑暗来形容这个世界的局面，无论是最近的疫情带来的不安，还是社会的不公，还是时局的动荡，太黑暗了，我们都会说。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会感到痛苦，看不到希望，而常常抑郁症或者是遭受其他精神疾病折磨的朋友们，也会用黑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没有出路，没有盼望，黑暗。但这样的一些黑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只是更大的黑暗的一部分。当以赛亚先知写下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正面临着黑暗，因为他们的叛逆审判要来临。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黑暗不是只是我们人生中所经历的困难，而是更多的指我们处于罪中，处于神的审判之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神当时的子民和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他们面对审判是毫无盼望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是黑暗的。而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朋友们和非基督徒朋友们，其实无论是在世界里面还是在我们人生里面的黑暗，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黑暗，因为罪我们面对审判。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我们都被这样一个罪的咒诅所影响，我们都在这个黑暗当中。而只有神的光和神的拯救可以根本来解决、驱散和照亮这个黑暗。虽然如此，神已经宣告了黑暗中的光明，他所拣选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2章6节他已经说他要做列国的光，为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而上上周的经文里面，神再次也宣告他的仆人要带来的拯救。49章6节说，我还要使你这位仆人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第9节他也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你们现身吧。耶和华不断地强调和宣告他将要成就的救恩，但是以色列还是不听，依然不听。49节的14章他们还是十四节，他们继续的抱怨，还说耶和华离弃了我。 而这也果然就如神已经宣告的一样，在42章19节他已经说了，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有谁比我差派的使者更聋呢？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最喜欢批评人的时候，有时候他还可能很不适当的把揪着这个同学学生的耳朵说，你的耳朵是干什么的？而这句话应该也适用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是听见左耳进右耳出，他们听见神的话但不听从神的话。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听话，他们像聋子一样，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相信神的拯救，也不愿意听从神来顺服他，而他们宁可听从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声音。所以他们是失败的仆人，但一位成功的真正能带来神的拯救的仆人，他们一定是和他截然相反的。和以色列人不一样，这一位仆人他会是一位听话的仆人。而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位听话的仆人的一段像自画像一段的独白。来看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第一点，听话的仆人，在单章上你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大纲来帮助我们。听话的仆人，第一点，第四节，主耶和华赐给了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他是一位受教的，他能够听神的话语，他也能够服从神的话语，他也会用神的话语来帮助疲乏的人，他用他话语来扶持人。这位仆人听神的话，而不像以色列左耳进右耳出，有耳朵能够听见神的话，但却不能听从神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他服从遵守耶和华的话语，即便是他因此遭受羞辱和痛苦。第六节，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颊给把我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罪恶遭受了审判，遭遇了苦难，但这位仆人他遭遇苦难是因为他遵守神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以色列他们因为遭遇了苦难，他们就转向偶像，他们惧怕，他们又投靠其他国家的势力，但是这一位仆人他在苦难当中继续的坚定的相信和依靠耶和华神，截然的不同。第七节，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位仆人是谁早已不是一个秘密，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写成700年以后，这位预言的仆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的作者见证耶稣基督的使徒们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预言的神的仆人。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仆人，他用言语来进行他的事工，他教导，他辅助疲乏的人，他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安息。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决意，字面上说的是板着脸向耶路撒冷走去，顺服神的旨意，即便是这意味着他走向自己的死亡，知道他要被交到人手里受到羞辱和痛苦。我们知道他被捕的时候，他不公的被抓捕，被人吐唾沫，被人鞭打，他默不作声，就像他自己在登山宝训上面的教导一样，他把自己的脸颊给打他的人。即使他在受人审问的时候，面对强权的威胁和指控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相信耶和华神会帮助他， 第八节，那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讼呢？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吧，谁是指控我的？让他就近我来。在法庭里面，他昂首的挺胸的站着，他不怕任何人的指控，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正义的。指控他的可以是最能言善辩的雄辩家，是最令人生畏的刽子手，但是这位仆人说，放马过来，因为在他身后的后台为他辩护的律师是主耶和华。第九节，看呢，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看呢，他们都要像衣服渐渐破旧，蛀虫必把他们吃光。他知道这些看起来有能力的世人都是必死的，无论你多么的有权有势，你穿着再华丽，你再不可一世，你的结局和你的衣服是一样的，都是虫子的晚餐，会被蛀虫给吃光，都是面对死亡和审判，没有什么好怕的。700年以后，这位仆人耶稣基督站在大祭司，站在众多要他死的暴民和站在罗马执政官的面前，他被严刑拷打毫不动摇，他坚定不移地完全地顺服耶和华神的旨意，完全地相信即使他要经历如此痛苦和死亡，耶和华神也必定会搭救他。这位仆人在以色列一切失败的地方他都成功，他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本来应该是的样子，他是顺服神盼望神的榜样。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同样教导我们，这位仆人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当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位信实的创造者和审判者，即使我们现在会经历痛苦和困难。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主任牧师 William， 他经常会引用一句他爷爷对他刚信主的时候一句忠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很多次，但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句话，那就是做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把结果交给神。做圣经所说的话，把结果交给神。确实的，我们应当就像这位神的仆人一样，听神的话，把结果交给他，即使这意味着是痛苦和付出代价，而不像以色列一样。而其实就如以赛亚书的原先的读者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像神的仆人一样听从顺服，还是要像之前失败的以色列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神的救恩听起来好远呢，听起来好不实际，听起来好没有吸引力，我们有没有受教和静听呢？有没有像这位仆人一样真的听，不仅是听见，不仅是听了记得，而是听了服从和顺服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经常听到神的话语之后的第一的反应是为自己找借口我的处境太难了觉得这好不实际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仆人顺服神的旨意，直到十字架上的痛苦。但我们往往在听从和信靠神的时候，稍微遇到一点不舒适，我们就放弃了。求神原谅我们，让我们静听、受教。即使是神的话，听起来不是我想听的，感觉不是我今天想要的。即使是服从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让我们不要只是表面的听，不是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听，而是受教的谦卑的听从。我们承认神的计划和智慧远远的高过我们自己的计划和智慧，承认这个世界神的应许比这个世界本身都要更牢固更加的美好，也看到我们自己的 无知和有限，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愿意被他教导，愿意来听他的话，把结果交给他。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听话的耳朵，有这样的耳朵真是有福的。 而对于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也特别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来听，因为能听神的话真的是太好太值得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来到讲到第二点，听仆人的话。这位仆人不仅仅只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的榜样，他更是特别特殊的一位。我们可以看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意味着听从他的仆人。在这样一个希伯来的诗歌这样的两句里面，这就是把两个放在同等的地位的。听从他的仆人就等于敬畏耶和华，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即使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其他人，他的声音就是耶和华的声音。我们不仅要像他一样听话，也要听他的话。第十节我们继续，谁是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呢？他应该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他的神。面对罪和审判带来的黑暗，神的子民本来就应该像这位仆人一样，听从耶和华神，仰赖耶和华神所将要给的这样的救恩，等候那天的来到。因为他已经宣告世界已经有了这列国的光，但是神的子民却加入世界，他们并不跟从创造光的神的光，而是人造的火光。第十节我们来看，看呢，你们点火的用火把围绕自己的，都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都走在你们所点燃的火把中吧，这是你们从我手里要得的，你们必躺卧在痛苦之中。你想象一下，在一个晚上停电的时候，肯定很少有人会安安静静的坐着等待，而是会去看一下电闸是不是出问题，而去看一下蜡烛手电筒在哪里。我们都想解决没有光这个问题，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有许多人点燃自己的火把。在这我们看到，无论是你觉得啊，来跟着我的火柴走，这边有富裕，这边有繁荣，当然因为消防的原因我不会真正点燃这个火柴，或者有人说啊，来吧跟着我的火炬走，这边有享受，这边有纵欲，这边有刺激精彩的人生，或者是来跟着我的太阳能的 LED 的手电筒走，这是高科技，我们的科技已经代替了这些原始人的这些宗教，还什么火把蜡烛。但其实他们的火光比起神的仆人所带来的世界的光，就好像这个电筒比起外面的正午的太阳一样。因着这些人造的火光，但是很可悲的是，世界的人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可以解决这个世界的黑暗，或者他们甚至不承认这个世界有黑暗。而跟随这些火光的人看似找到了方向，但是其实更像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们所依靠的火光最后导致他们是远离了耶和华神世界的光，导致他们的灭亡，躺卧在痛苦当中。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跟从了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光，但是常常我们也不会也是被其他的光所吸引。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跟随外邦人所雕刻的偶像，寻求周围的国家所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势力，我们难道也不会是被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文明的各种的火光所吸引吗？我们可能看见大批大批的人跟着金钱的火把，跟着纵欲享乐的火把，我们也想往那边蹭几步，得到一些光，得到一些温暖。或者是我们看到他们所举起的大旗和火光，是人类的文明，是理性，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些宗教信仰，虽然他们说这不是宗教信仰，但本质上就是这样。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我们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我们都需要记得，这些火光所带来的一时的光亮，结果是毁灭， 而我们的心也真的经常是像愚蠢的飞蛾一样，看见火，看见光，就扑过去，不管这会不会带来我们的毁灭。我们常常觉得可能神的光不实际，觉得不能解决我想要解决的问题，让我悄悄地来跟随一下这世界的火吧，让我悄悄地听一听这个世界的声音。神的话啊，当然信靠等待，但是我没有耐心，因为我更想要让世界的光和声音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不要像有耳却不听的以色列，不要羡慕悖逆神的人他们的火把。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声音的？谁是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呢？他该依靠耶和华的名，依赖他的神。而我们现在也看到51章1-8节，在这里仆人三次说话。再次我们看到这位仆人的声音和耶和华神的声音似乎融为一体，他在对神的子民说话的时候，就如同他自己就是耶和华神一样。51节，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你们要听我的话。4节，我的子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我的民族啊，你们要侧耳听我。7节，认识公义把我的训诲存在心里的人民呢，你们要听我的话。每一段这位仆人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应当听他的。我们一段一段来看，1-3节，51章，他叫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人听他的话。你们要仰望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们要瞻仰那生你们的撒拉。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了他，赐福给他，使他有许多子孙。仆人要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子孙将会如天上的繁星和海边的细沙一样众多。这是在他是做一个100岁的老年人和他不能生育的80岁的老太太的时候，这样做他的一个应许。以色列这个民族存在本来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奇迹，而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这就是耶和华神的保留节目，这也是他的拿手戏。所以于是同样的，他的拯救一定也会来，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是他也会让锡安山，让耶路撒冷的废墟成为伊甸园，让不可能成为可能。3节，耶和华必安慰锡安，他要安慰他的一切荒场，使他的旷野像伊甸园一样，使他的荒地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声。当时读者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因为巴比伦的入侵，耶路撒冷城变成尸横遍野的荒地，断垣残壁的街道，空气中是弥漫着硝烟和尸体的恶臭的，这样一个废墟。但这样一个废墟要变成乐园，变成充满了笑声歌声赞美声的地方。锡安城也再次成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就如同伊甸园一样，最开始这个世界那完美的样子，回到这个世界因罪被诅咒之前的神的园子里面。而当时的读者他们也面对着马上要来的巴比伦的被掳和流放，不是只是从以色列被应许之地从流放，而是更是从和全人类一起从伊甸园被流放和驱逐，但是他们会回到最开始。这也是神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园子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是他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色列，通过神的仆人，同样的成就的同一个救恩。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这看似不可能的救恩，知道耶和华神的公义和他的同在一定会实现。不要因为我们太习惯这黑暗里面的绝望而不相信光明的盼望，不要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而觉得神不可能把这黑暗的世界变得光明。我们要听他的话，等候他的应许，因为他能做到，这位仆人他能做到。4和6节，他的救恩和公义要临到全世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去，我必坚立我的判词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拯救已经发出了。我的膀臂审判万民，众海岛的人都要等候我，并且仰赖我的膀臂。这位仆人对他的子民说，他的训词要传遍世界，他的教导，他的智慧，他的法度，不只只是治理以色列这个民族和国家，而是要给万民，要给世界的尽头的众海岛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基督大声的呼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位仆人在世界的罪和咒诅的黑暗中带来真正的光明，神对全世界的拯救。在最终我们看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冷酷、暴力、压迫、虚伪、不公，很多很多这些事情，无论是人类任何的制度、任何的运动、任何的主义，都没有办法来带来真正的光明，因为它无法解决我们人心里面的黑暗，我们人心里面的罪和败坏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的骄傲。但是神的仆人，这一位公义的仆人，他会把他的教导带到全世界，他将来要处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冤假错案，他要解决世界上每一件邪恶和不公正的事情，他会公正智慧的裁定世界上的纠纷。耶稣基督这样完全实现的国度在将来会来到，这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盼望的一件事情。但即使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位仆人耶稣基督的训词和法度向众海岛传去。即使是现在在听的我们福音之家里面的成员，我们就有从英国的不列颠岛，也有从海南岛、从台湾岛、从香港岛、从新加坡岛这些众海岛来的，来等候神的仆人的人，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法度和训词。我们也看见这个预言因为耶稣这位仆人的话被我们基督徒传讲，过去了2000年，他已经正在的实现。这也给我们这些从世界不同角落来，本不属于人神的子民的人，都有机会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特别的也高兴你在我们当中，因为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光明的盼望，这是世界上的任何的人和制度和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第六节，你们要仰观天空，俯视大地，因为诸天必像烟云消散，大地要像衣服渐渐破旧，其上的居民必像猛虫死亡。这里正好有一个猛虫，但我的拯救却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会废去。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说，天与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和地和地上的人都要朽坏和死亡，他带来的救恩和光明比这个世界本身都要更坚固和牢靠。他的话是值得听的，因为他给世界的黑暗带来唯一的解决的方法。最后七到八节，他的拯救不像世人一样短命，他鼓励认识公义、听从他训词的人来听他。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而惊慌，因为蛀虫必吃他们像吃衣服一样，虫子必吃他们像吃羊绒一样，但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拯救直到万代。他说听我是对的，而我们也要像这位仆人一样，要像他一样，不要怕人的毁谤和侮辱。这也正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不要怕那只能杀身体的那些短命的这些世上的人。而面对人的辱骂和毁谤，如果我们真的是静听受教的，像这位仆人一样的话，我们一定也会有他一样的信心和坦然。要知道带来永恒的救人的仆人和那些讥笑的世人，他们本质上那些讥笑的世人就是和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一样，不过是虫食而已，不过是蛀虫的晚餐而已， 不过是活七八十年，然后在坟墓里面被虫子吃完的。你更应该听谁的呢？是虫食呢？还是那位创造时间、空间、宇宙、万象的，那位掌管历史一切的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呢？谁值得我们听呢？当然是那位仆人，因为他的拯救是永恒的，是不需要有改进的，不需要担心会有人推翻的。他的末日的宴席是世界上唯一的不散的宴席，他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制度，才是这个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世人不过是虫食而已，跟随人造的火把不过是飞蛾扑火而已。而耶和华的仆人，他的话才是应当听的，他的光才是真正照亮这个世界的。而我希望到现在为止，这篇经文的信息应该十分的清楚，应该让我们都像这位仆人一样来听真正应该听的耶和华神的话，也让我们来听这位仆人他自己的话。听话就是要相信和等候耶和华借着他仆人要带来的光明和救恩。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生命的黑暗和这个世界的黑暗中行走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神的仆人，像他一样受教、静听、等待和信靠神的话语，即使是面对羞辱和困难，而不要寻找其他人所造的希望和依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位仆人，你所喜悦的仆人，他的静听和受教的这样的样式。主啊，我们特别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成为这样能够静听和受教来等待你的盼望的。主啊，也帮助我们确实更加的来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和你仆人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确实他要带来的那样一个救恩是值得我们等待的，是知道这个世界上人都是不值得我们去听，不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主要帮助我们接下的时间的生活，我们的讨论的时间都可以更好来帮助我们来听你和顺服你。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